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到重新宣教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有几个目的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有关系以后呢，我们可以敬拜他，我们敬拜他，我们也希望其他不认识他的人经过领受了主的恩典，他也晓得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和盼望。重新宣教，主耶稣拯救了犹太人，他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透过谁呢？透过犹太人，透过这小群的犹太人把福音传开。那在这里呢，保罗用了很高的技巧把一个重要的真理讲出来。如果我们仔细看下来的时候，保罗引用旧约的圣经，四次引用旧约圣经，告诉他们说这个真理为什么那么重要啊。这边有几个重点，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这是对谁说的呢？犹太人自己说的啊。我要在，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们外邦人当以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对谁说的呢？对外邦人。然后第三个的时候也不同了，你看到他的渐进性吗？首先呢，是我是在他们当中当宣教士，然后呢，我给他们呼吁，你们应当以主的百姓和我们一同来赞美。再下来呢，他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已经渐进到个地步，外邦人自己来敬拜上帝了。从这边呢，又多了个循环，外邦人如果你按照这个次序的话，他要在外邦中称谢你，又到不同的地方去来称谢，邀请别人来归向主啊。这边保罗是引述旧约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九节开始的时候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很简单的一句话，从诗篇第十八篇里面出来，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要进到外邦当中歌颂你的名。好，在下来的时候，你们外邦人当以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是在生命记。再一个呢，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这一个呢是在诗篇第117篇第一节。那这一点呢，到最后他做一个总结，和将来有耶稣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耶稣的根是谁呢？耶稣是大卫的祖先。然后当他讲耶稣的根的时候，到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治理外邦，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外邦人在他里头寻找到盼望了。为什么这几处圣经引述的那么重要？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很知道很通俗圣经的一位，他这样子引用呢，已经把一个很高的写作的技巧显露在我们这边。好，给大家知道一下，在我们圣经里头有分新旧约，对吗？新约比较难懂，旧约比较容易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请问保罗有没有新约圣经？他手上有没有一本新约圣经？没有，他手上的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并不称新旧约圣经啊。所以当他们要形容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圣经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律法书， 那这五卷摩西的书，再下来呢，书卷包括了诗篇、箴言，再下来呢是先知书。所以当圣经说到律法、书卷和先知的时候，他就是把整个旧约讲了，这就是整个我们的圣经。所以每当圣经一提到这三个字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整个圣经。为什么我花这个时间这样子讲呢？因为保罗刚才所引述的四处圣经，他们从这三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抽出来，抽一个出来，抽一个出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边通过这个办法告诉大家说，我没有办法引述 整本圣经，但是我要告诉你，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外邦中称颂神，外邦人要称颂神， 跟我们一起称颂神，也就外邦他们自己要称颂神，这就是他整个旧约的圣经的一个精华。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对两个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人显现，对他们说话以后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来教导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用先知诗篇里面的话教导他们。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它里面包含了整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所以当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他的意思说，整个圣经，我们整个圣经都是讲着这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被卖、钉十字架，也有成就救恩，肯定的。这成就救恩当中也包括了我们是万民的祝福，因为这是列祖从上帝那边领受的教导和应许。那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同心宣教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自己敬拜上帝，我们希望还没认识主的人也能够敬拜上帝，并且呢，我们要出去的把这个敬拜带到人的当中，而不是单单请人来到我们的敬拜里头。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本来是要一个个的念给大家听，在聚会里头有多少有关福音的字出现。每一次的出现就是讲到万国万民，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要在万国万民当中为主做光神的恩典要临到地极哈。多不多啊？多到那个电脑都没有办法跟上来了。我有一次刻意的把这些经文每一个都念出来，告诉大家说，你看上帝的心意，一次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要他的百姓听到他的恩典，要祝福万邦，祝福万民，领导万民。我们请弟兄帮我打好吧，就很快的打到最后一个。同心宣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一起来念：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盼望，得到的盼望是一个印证。这个印证是什么呢？上帝他改变我的生命，而这改变我的生命能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产生作用。所以当你做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被上帝的恩典来感动，看到说，哎呀，这个本来是完全跟福音没有关系的人，他能够接受福音，并且呢，不但接受福音，成个完全改变过来的人，那你知道说，你的信仰是有盼望的信仰。所以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呢，他印证了神福音的大能。当你看到神的福音大能印证在另外一个不可能，本来不可能，看为不可能的人身上的时候，你的心中的喜乐和平安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建一个更大的堂，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建更大的堂，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透过我和你，让人听到上帝福音的好处，以致这一群人被主改变，一起来敬拜上帝，知道主的恩典和大能。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给大家看一个人，这个人叫戴少真牧师，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 我提过戴德生这个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成立了内地会，结果呢把很大的福音传到内地去。这是他的曾孙戴绍正牧师，2009年的时候他过世了，1928年生在河南。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也希望将来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是第一批回中国去的。他对当地的官员说，老华侨回来了，因为我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感谢上帝，我们再过一个月，下个月底呢，他的儿子就是戴德生的玄孙，他们这五代的人都在中国摆上，每个都在中国服侍，第一代、第二代、第三、第五代了。他在中国摆上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为什么他们这么摆上，我们不知道。他讲这句话，我们听起来都惭愧。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也希望将来死在中国。他爸爸叫戴荣冕牧师。1930年代，他们在开封当宣教士。当日本人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太太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所以呢，他们就在他们住的地方很大的一个庭院啊。很多逃难的难民，中国的难民，有妇女，有孩子们。日本人已经快要追到开封了，他们没处可去，所以他就把他们收容在他的住的地方。他们收容过了超过1000个中国的妇女跟孩子们。当日本大军来的时候，每一户就开门去叩门。当时他们真的紧张得不得了，怕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说，万一这个一进来的话，这一差不多将近1000个人就是没有生命了。戴永远牧师开了门，看到那个日本军官给他打了一个礼，他对他说 Ohayo Kojimasu， 又再打一个礼说 Ohayo Arigato， 谢谢你哈。在最后的时候，他在行个礼说 Sayonara， 他就把门关起来了。奇妙的是，这日本军官就走掉了，这群人就活过来了。但是后来那个当日本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关起来之后，对外国的居民也不客气了，所以连外国人骑着这个脚踏车看到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要从车上下来，也有向他行礼，当他说可以走的时候，你才把车推走。所以那一次呢，就是因为戴牧师他的太太在那边感到很不舒服啊，有威胁了，所以他们全家经过祷告就讲了一句话说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们全家要回美国，至少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回到美国，等到事情安定下来再回来。连船票都买了。有一天戴永远牧师就对戴绍正牧师，那个时候还不到10岁，他说哎，你要不要去那个船公司啊？这个孩子以为说去船公司一定是好事了，我准备办这个离境手续了什么东西。好啊，我要去啊。那为什么要去呢爸爸？他说我们要去把船票退回去。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爸爸对他说，我要把船票退回去，为什么要退回去呢？他说这不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走掉了，对不起良心。他可以回到美国去享受。结果夫妇两个人把3个孩子送到山东烟台，以为那边安全，那边有一个他们的学校。他们两夫妇呢就去到北边，在那一带 来传福音，来训练人。结果大永勉牧师和他的太太戴师母两个就带了一群的学生，这一群学生当中有一些后来成为，大家有没有听过回归耶路撒冷福音团 Back to Jerusalem 传福音的这些宣教师，他们带了好几个。当这一对夫妇把他们三个孩子送出去之后，下一次见面已经是5年之后。这个分开，做妈妈的没有办法知道孩子的情况，没有书信的来往，因为他们的孩子很快就被关在集中营里头了，在山东的潍县，现在的潍坊，分开。但是你看戴少正牧师也没有说哎呀当宣教士真是苦啊，还有跟妈妈离开，父母亲离开那么长的时间。结果他说，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要死在中国。就是他们走出去了，他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他们可以做的事情。要来的这个他的玄孙，中国话讲的比戴少正牧师更溜更好，他甚至会讲台语。他讲台语的时候，你听不出来他是个外省人。所以在2月22、23两个晚上，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在这边请大家，如果你以往星期五晚上的聚会都不想来，星期六都不想来，我告诉你太可惜了，你少掉一个很大的机会，看到上帝五代的人在你面前展示他的恩典，用最流利的普通话，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来传讲神的信息，并且他的讲道，他的恩赐非常的蒙受主的赐福。就记得2月22号、23号礼拜五礼拜六晚上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因为你来了之后我担保你一定得到很大的福气。当然礼拜天他要传讲信息，所以请大家准备我们的心，既然神有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大的宝贝，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好好的抓住，而且呢尽情的享受，明白主的真道。求主保守我们。我想今天在离开以前，大家思想，上帝给我那么大的福气，我在这边能够认识他，到底为了什么？我有了这个福气，我怎么跟别人分享？我这个福气能够跟我不讲普通话的同事分享吗？不会讲中文的同学，我可以跟他分享吗？如果你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教导和主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是，你们要出去，你们要出去，他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回去，回到自己的人当中，当然要回去，自己的人要信主，但是我们更是要从这边走出去，让更多的恩典临到别人的身上。我想说再刺激大家一下，一个宣教士到中国福州，有人带他去看一对宣教士夫妇的坟墓。这对宣教夫妇是美国人，在一次教案当中两个人都被杀死，四个小孩非常小，结果逃了出来，有人就把他们送回美国来让他们受教育。让他们长大之后，这四个孩子商讨说，如果是我们在想着怎么报仇，对吧？他怎么报仇呢？四个人到中国去，他不留在美国，四个人就回到中国去，在中国做宣教士。我们给主的会太多吗？我们祷告，主啊，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知道你不但要亚伯拉罕走出去，你不但差派你的门徒出去，并且他们顺服了， 因此今天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万邦，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或许我们当中正是有顺服你的，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奉耶稣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